是音是音是音，装逼的声音。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女生，在学校里没有朋友，形单影只。而学校的操场边上有一个废弃的双杠，于是女生每天就独自一人在这个双杠附近发呆。女生觉得自己和双杠一样，心里不由得感到安慰，常对他自言自语，聊天谈心。但好景不长，因为学校环境整改，废弃双杠被撤除了。仿佛失去了一个知心朋友，女生很难过。就在这时，一个高个子男生出现了。两个人相见恨晚，无话不谈，很快变成了要好的朋友。有天，女生向男生告白了，但男生看起来非常苦恼，没有答应她。一来二去，男生只好说出了实情：其实我是之前那个废弃的双杠变的，因为你很在乎我，又常常和我说话。但现在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我不得不离开了。
不要走，
女生说，她哭着求他，
带我去见你的妈妈，我们在一起吧。
唯独这件事不可以，对不起。男生也很难过，但他还是坚持着没有答应。女生悲痛欲绝，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男生转过身来说道，因为杠精不配拥有母亲。
白い靴が泥だらけでも公園のブランコ秘密の子猫。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贝奥。很抱歉这么冷的天气里讲这么冷的段子，要注意添衣，别感冒哟。今天这首歌是美丽的回忆，来自艾米。听故事吧。空之境界，伽蓝之洞，作者乃须蘑菇，演播贝奥，第六节。到了夜晚，周围是昏沉沉的黑暗，今天就连走廊上的脚步声也听不到。在平稳的犹如矗立于深山的湖面一般的夜里，我回想着与那个女人的谈话，不，正确说来只是最后的那一句，为什么只会代替是死了呢？回答这个疑问的知已经不在了，已然不在了的知，他为了什么而消失的呢？为了什么而交换，又为什么要消失掉呢？喜欢做梦的知，他总是熟睡着，却连做梦这个行为也要放弃掉，死在了那个雨夜。已经不会再会的自己，从一开始就不能见到的自己，名为知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自己。意识模糊了，想去到他所抵达的结论，却只是在追溯着记忆。病房门打开了，迟钝缓慢的脚步声逼近了。是护士吗？不，时间已经过了午夜零时，若是来访者的话，那是 就在那时，人类的手缠上了我的脖颈，冰冷的手掌想要折断我的胫骨一般，渐渐加大了力度。颈部的压力让士喘息起来，不能呼吸，咽喉被绞住，这样在呼吸困难之前脖子会先断掉吧。士用看不见的双眼凝视着对方，不是人类，不，形状是人类，但是压在他身上卡住他脖子的人类已经不再是活人了。死人独自动转起来袭击床上的士，绞住脖颈的力没有休止。虽然是抓住对方的双手抵抗，但力量的差距一目了然。首先，这不正是自己所需求的事情吗？屏住呼吸，士的双手从死者的手上离开。就这么被杀掉的话，那也不错似的放弃了。即使活下去也没有意义，明明没有活着的感觉却仍然存在着，那才是苦行。消失掉的话，那才是自然的道理。力量增大了，实际上还没有经过数秒，时间似乎变得非常缓慢，如橡胶一般迟缓地流动着。死者绞住士的脖颈，没有体温，如木材般的手指陷入喉咙。对于这种杀人行为毫不容情，从一开始就连意识也没有。颈部的皮肤裂开了，流出的血正是还活着的最确实的证据。死掉，和枝一样死掉，抛弃掉生命，抛弃掉，这个词把士的意识强拉回来。忽然产生了疑问，究竟他是否是快乐的死去呢？是啊，他不应该是这么想的。无论理由是什么，在其中真的存在着他的意识吗？应该不会去希求死的，因为死明明是那样的孤独和无价值，死明明是那样的黑暗和令人厌恶，死明明比什么都令人感到恐惧。对不住了。瞬间，士的身体注入了活力，用双手抓住死者的手腕，从下面单足踢向对方的腹部。我，单是想到要坠落到那种地方，就感到厌恶。拼命地踢向那个肉块，满是皮肤和血液的死者的双手从颈部离开了。士从床上站了起来，死者马上跃向士，两个人在没有灯光的房间中扭打起来。死者的肉体是成年男人的身躯，比士要高上两头。不管怎么挣扎，士还是处于下风。双手被抓住，士不住地后退。在狭窄的房间里，很快就撞上了墙壁。撞上墙壁的那一刻，士做好了准备。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背转向了可以逃走的窗户。这个策略是在刚刚开始扭打时做出的。问题是，这里是在几层？不要犹豫。对自己这么说着，士放开了扭住死者的双手。死者向他的颈部伸过手去，比那更快的他用获得自由的双手打开了窗户。就那么 两个人纠缠在一起，向着外面落了下去。落下去的一瞬，我抓住死者的锁骨，把他甩在下面。现在是死者向着地面，我身处其上的态势，之后就凭直感起跳了。很快地面就近在眼前了，死者的躯体被扣落在地上，而我的躯体则在落地之前向水平方向跃了出去。在庭院中飞溅的尘土中，我用四肢着了地，尸体落在病房大楼前的花坛里，我则滑到了相当距离外的中庭。纵然以在道场中也没做到过的神迹着了地，在三楼高的重力压迫下，我的四肢还是被震麻痹了。在我周围的是中庭里的树木，和纵然发生这种事也依然悄无声息的黑夜。我毫不动弹，只是感觉着喉咙传来的痛苦。啊，我还活着，还有那个死者也还没有死。既然不想死的话，那应该做的事情就很明白了，在被杀前去杀。只是这么一想，就让胸前的空虚消失了。与此同时，种种的情感也渐渐淡薄起来。切，什么事嘛？独自嘟囔着，因为这件事，我觉醒了。对呀，以往烦恼着的我真是个笨蛋。答案明明就是这么简单。吓我一跳，你是猫吗？声音从室的正后方传来，室没有回头，拼命忍受着地的冲击。是你吗？为什么在这里？对于室的问题，自称魔术师的生活顾问用满是无聊的口气回答道：因为要来监视你，只觉得应该是今晚，所以来碰碰运气。喂，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到底是医院还是能找到好用的尸体的那些家伙？只能由灵体进入有实体的东西才能发挥力量，所以打算借用尸体把你杀掉后再附身。那个也好，这个也好，都是你布置好的棋子吧？依然俯伏在地面上的事说道，在那里之前的迷惑一如微尘般毫无形迹。哎呀，已经知道了吗？啊，这个确实是我的失误，虽然为了让灵体无法进入而制作了结界，但是为了绕开结界，他却借了一个身体。一般来说，那些家伙应该没有这种智慧才是。魔术师愉快地笑起来。那么你好歹做点什么。明白。啪的一声，魔术师打了个响指。不知目不识物的事是如何见到的，魔术师用香烟的火在半空中刻着文字，文字像放映机一般与死者的躯体融合起来，但凭直线形成的遥远的所在，遥远的世界中的魔术刻印，呼唤刻印的回路架动着，突然倒在地面上的死者的躯体燃烧起来。手头现有的媒介太弱了呢，这个魔术师自语道。 被火焰包围的死者缓缓站起身来，不知为何完全折断的双足移动起来，似乎只凭筋肉行动似的晃晃悠悠向室走过来。火焰不大功夫就消失了。喂，你这骗子，不是那样的，要破坏人类那么大的物体可是很困难的，还活着的话只要把心脏烧掉就解决了，但是对死者行不通，正因为死了没有手腕和没有脑袋都没有关系了，手枪那种程度的暴力是不可能把人类抹消的，你懂吗？要让它停止的话，非得引来火葬场那般的火力，只有把法力高强的和尚带过来了。别在那边说明了，简而言之是你没那水平吧。士的发言似乎使魔术师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你也没那水平吧，死者已经死了的话是杀不掉的，偏巧用我手头现有的武装虽然能杀人，但却没法让人消失，在此还是先逃跑吧。空之境界伽蓝之洞就为您演播到这儿了，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留言加关注加赞助，或者加我微博贝奥。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再见。白い靴が泥だらけでも公園のブランコ秘密の子猫日暮れまで遊んであなたの呼ぶ声夕飯の匂いと伸びてゆく影誰より一番大きな背中世界中で一番優しいその手疲れてたくせして肩車なんてね触れるほど夕日が近くに見えた焦げたトーストと床に落ちたシャツにママが笑う月曜日になったら誰より強くて二人乗りしたよね錆びた自転車